嗨，大家好，我是拉拉，欢迎收听电影关系心理学。今天要来讨论的是 Netflix 推出的新剧集《艾蜜莉在巴黎》（Emily in Paris）。这部剧呢，是由经典美剧《欲望城市》啊《Sex and the City》的制作团队重新操刀推出的现代都会喜剧。如果当年你喜欢看《欲望城市》，是喜欢看那种都会女性在职场啊、友情、爱情上的茫然与探索，或者是喜欢看女主角经历日常的浮沉之后，为细碎的生活写下一两句经典的注解，或者是呢，你也曾醉心于台剧《我可能不会爱你》陈又卿的一些女性内在自觉以及在爱情上的拉扯。假设你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作品，我相信你也会喜欢《艾蜜莉在巴黎》这部剧集哦。因为当年呢，《欲望城市》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纽约嘛，那这一次同样的制作团队跟制作人呢，把当时拍《欲望城市》这种深入刻画上班族内心的情欲呢，从纽约搬到了法国巴黎，跳脱美式的风格。这一次的主场景呢，是带入了一点浪漫、慵懒、优雅的法式风情，绝对会让你为之眼睛一亮哦，非常的 romantic。那女主角 Lily Collins 呢，她浓眉大眼的五官啊，神似奥黛丽赫本。我觉得在选角上面呢，她有一股说不出来讨人喜欢的荧幕魅力。然后在本剧当中，她的打扮也有向奥黛丽赫本致敬的一些桥段，而且她的角色设定就很像当时 Sex and the City 的 Carrie 一样，就是非常的时尚，每一次出场都觉得很像在走秀一样，就是身上的搭配穿搭，然后非常的有品味。那只不过跟 Carrie 不一样的是Lily Collins 在里面扮演的 Emily， 她长相很甜美，而且非常的年轻，就是充满了活力的一个人物设定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女主角呢 Emily 每天的时尚穿搭，但是比起她的时尚风格，更值得省思的是这部戏里面探讨的职场上的人际摩擦。而且因为她长得很像奥黛丽赫本啊，所以在某一些片段里面还故意就是让她穿着跟奥黛丽赫本很像，一袭黑色的晚礼服，然后再挽起包头，就觉得哇，真的很复刻奥黛丽赫本。那这一部戏呢，它主要的剧情呢是在描述 Emily 她是美国芝加哥的一间行销公司外派到法国并购的子公司里面去做行销人员。那 Emily 她是来自于母公司嘛，法国的行销公关公司是被并购的子公司，所以一开始 Emily 她是带着骄傲的自信啊，要来到法国子公司，她就一直说我是为你们带来一些美国的想法。但很快的，她第一天一进公司就发现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影剧其实是在挑战我们的三观，就是关于工作观、感情观跟人生观。他也透过 Emily 在法国的冒险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省思跟启发的角度哦。那今天这一集主要就是要探讨 Emily 在职场上面的人际摩擦，他是如何变成职场讨厌鬼。我分析最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带有着美式的优越感，因为他来自美国母公司嘛，所以美国母公司就派他过去法国啊，他就觉得你一定要把美国社群媒体行销的手法带去好好的整顿这一间法国的公关公司。因此 Emily 他第一天上班呢，他就开始巴巴巴的规划要怎么样帮法国公司的客户做社群行销，但是他完全是用美国的角度在思考。所以在第一集里面呢，其实法国的子公司那边老板都很清楚知道说，你在美国你的客户主要都是药厂，芝加哥的客户都是以推出药品商品为主嘛， 也许在行销药品的部分 Emily 很擅长，可是啊，在法国这间公关行销公司，他们的客户多半都是香水品牌、高级定制服或者是奢侈品的品牌，那客群不同，操作的方法跟思维都会不一样，所以法国的主管就认为 Emily 她不懂得如何操作奢侈品行销。因为 Emily 她所提出来的所谓的美国式的行销策略呢，都是要扩大触及声量，让所有人都知道，把一切呢都透明公开化。但是她的主管 Sylvie 呢，这个法国主管，他觉得奢侈品的品牌是需要低调而保有神秘感的，不是像你这样子什么东西都要大肆公开的宣传策略。这个主管他是很不喜欢的，因为他认为 Emily 呢的操作毫无神秘感可言，他觉得他根本就不懂奢侈品。那所以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美式优越感呢，当然一进到法国这子公司就会很讨人厌嘛。我觉得这是他主要讨人厌的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工作态度是属于拼命三娘的，就是非常的积极热情目标导向的，而这种拼命三娘的作风呢，会让人家感到压力。 Emily 她很积极很热情嘛，她又来自芝加哥，就是非常的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她的美式工作风格会让法国的同事就感到害怕，所以办公室的男同事 Luke 呢就跟 Emily 直接讲明说，你这样拼命努力的工作让我们很怕你，你的点子或许很棒，比我们想的都还要好，可是你来这里会让我们觉得，哦，我们的工作要更加倍的努力，要赚更多的钱，可是你是为了工作而生活，但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我们认为的工作呢是要跟生活的平衡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是要把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只为了要拿去做好我们的工作。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观跟人生观的不同。在法国人看来，美国人的作风就是节奏非常的明快，而且非常的目标导向。这个是从 Emily 的角度，美国的职场文化就是这样，制定的策略就要去执行。可是在法国公司的职场文化呢，你看法国人上班时间是早上10:30耶。Emily 刚开始去法国的时候，8:30就站在公司门口等不到人，还以为今天休假，没人通知他。殊不知法国人上班是10:30，光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步调是比美国缓慢的。你可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这样子很懒惰，可是在法国人的心里面觉得，我的生活干嘛全部都投入在工作上，我干嘛要花那么多时间工作，对我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是下班后的一顿晚餐，或者是跟友人的一场充满智慧、哲理或品味的一场谈话。就是他们的人生价值观真的跟美国人很不一样，这也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这就是文化差异啊。而且比起结果来说，法国人他们很重视过程中的细致程度，他们不喜欢用粗暴的方式、粗鄙的方式去达成目的，他们喜欢跟你谈论文化、谈论品味，然后在社交场合聊一些风花雪月，游走于暧昧之间，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生活情调。而且他们也很习惯用幽默啊、讽刺的方式来聊天，但是美国人听不懂就笑不出来啊，所以 Emily 一开始就很难融入他的法国同事圈里。可是后来他就慢慢的懂得去欣赏法国人的工作观，也开始的把步调放慢去融入法式的职场生活。所以不要觉得你很努力工作就是别人就会觉得，嗯，这样子是对的。那个是从 Emily 的角度，美国人的那种步调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殊不知他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态度呢，其实是会带给法国同事非常大的压力。第三个他成为职场讨厌鬼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用企业教条来跟大家沟通哦。Come on， 企业教条是最糟糕的沟通方式，这个就是他彻底惹毛法国同事的导火线。这个满满美式职场作风的什么企业守则、员工内规哦， Emily 呢，她从芝加哥的母公司直接 email 公告给法国子公司里的所有同仁，然后告诉他有几点呢是我们的企业守则要遵守，包括要永远保持乐观正面的态度，而且要守时，然后好话人前说，坏事背后讲，以及禁止办公室恋情，还有我们永远是个团队，就是团队为主很重要，不要有个人主义等等的。结果他的同事就很生气的说，你这根本就是要摧毁我们法国人的灵魂吧。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很糟糕的沟通的范例。 Emily 呢，她以为从美国的母公司 email 企业守则给法国同事看，就可以让大家的文化差异缩小，可以让大家的想法呢慢慢变成一致，但这显然是个很天真又无效的做法，因为以结果来看根本没有人要理他。他原本是希望法国同事的工作态度要调整，所以他就从美国的母公司发了这个企业守则给大家，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挑衅的举动适得其反。其实这在职场上面啊，我们跟人合作的时候啊，我自己也是真的有遇过会把团队守则啊、专案精神写得很清楚明白，然后以为靠简报或者是靠一封 email 就可以凝聚团队共识，但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是很粗糙而且没有效果的。因为在工作上面的共识呢，并不是靠理智上的理解，更多的是关于心灵上的自主性，而非被动的接受指令。没有人喜欢被动的被塞东西、塞观念进来我们的脑袋里，然后就强迫我们要想的跟你一样，不会有人喜欢这样子的感受，而且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徒劳无功。比较好的凝聚共识的做法是让每个人是从心里里面认为是我选择了这个概念，我选择了这个做法，我觉得这样子做是对的，要引导大家去做出一个共同方向的决定，或者是支持某一个方向的决定，这是不容易的。可是共识的凝聚本来就是要有一些运作的过程，真的不是你白纸黑字像签约一样，就是我公告出去了，大家就会想法就会变得跟我一样，我就可以更合理化我的作为。所以 Emily 她就很明显的犯了这个错嘛，她的同事呢气到在这个企业教条上面画了一根男性生殖器的图案放在 Emily 的办公桌上，让 Emily 当下就爆炸，她气得直接在办公室暴走，大吼大叫说我现在就要去吃午餐，就是开始反击嘛，发脾气，他让他同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那凝聚共识本来就不是靠白纸黑字啊，所以我觉得 Emily 这种沟通方式哦，真的要避免。那第四个呢，成为办公室讨厌鬼的，就是 Emily 她一厢情愿想要被同事喜欢的执念了。Emily 一直很希望能够被同事接纳和喜欢，虽然法国的同事很不客气的表达她并不受欢迎，但美国人的直率呢，就让她忍不住的直接跑去问主管 Sylvie， 她希望两个人呢可以成为好朋友，但是 Sylvie 就告诉她说，你从美国来到我的办公室还没有把法文学好，那你把这里呢当主题乐园，享受一年的美食和美酒，可能学习了一些文化之后，你就会离开回美国啦，我们合作可以，但是当朋友就不必了。 Sylvie 真的很直接哦，就是讲得很白，那也敲醒了 Emily 的一厢情愿。这也让我想到说，我们是不是也常在职场上面可能会对某些人掏心掏肺，但是呢却热脸贴冷屁股。 Emily 就有一次就跟她的朋友 Mindy 讲说，其实在芝加哥她是很受欢迎的，她很讨喜，很擅长讨人喜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边她的法国同事们却只想赏她一巴掌，让她很受挫。我们通常都会希望融入新的团队、新的同事，这是很正常的。可是我们也必须要接受事实，就是他们可能跟你不合。尤其当 Emily 带着自己的角度、自己来自美国的文化来跟法国同事相处的时候，除了文化差异之外，还有他本身 刚刚前面讲的那几点讨人厌的因素，就会引发同事间的反感啊。所以会造成说有一种状况是，你很想要深入的跟同事进一步的交朋友，但是人家可能只想要跟你仅止于合作关系就好。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我很想要讨好的合作伙伴或者是客户，我很欣赏对方，也很喜欢对方的个性，可是对方对我永远就是有一种距离感，而且仅止于公事上的讨论，就没有办法再做更进一步的交流，就是都会讲说啊，再约啊，约出来吃饭啊什么的，可是从来就没有私下约过。那不然就是如果真的私下约他，他也会说啊，不行，他下班就要回家等等的，反正就是感觉出来他没有很想要跟我有更进一步的私交。那我也感受到他不愿意嘛，那也没关系啊，因为在职场上谁没看过同事的脸色或客户的脸色，都一定会有啊。而且他们喜不喜欢你，其实呢你一定感觉得到。像 Emily 啊，他就很明显的感受到同事就不喜欢他，而且不管他再怎么积极想要跟人家交好，人家就是会觉得翻白眼，就越觉得你很奇怪。因为美国人的乐观啊，在法国人的眼里是一种自欺欺人，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是无知，因为真实的人生怎么可能只有好事发生。可是在这一部影剧里面呢，就有 Emily 就跟他同事讨论到关于电影的结尾，美国电影呢通常都会喜欢 happy ending， 皆大欢喜的收尾，然后好人一定要获胜啊，邪不胜正等等的。但是法国电影呢更偏好悲剧收场，留有遗憾的这种结局哦，因为那更接近真实的人生。所以当你被讨厌被排挤的时候，通常你会选择怎么做呢？是顺应对方去调整自己融入团体，还是他们说他们的你做你自己的？那我们来看看 Emily 她是怎么调适的。她在应付被同事排挤的时候啊，我盘点了一下，他有四招的化解心法。第一个是 Emily， 他从来不放弃沟通，他一直都很敢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优点，也很重要。美式作风的 Emily 呢，即便面对别人的质疑或者是不认同，他永远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一点我觉得很棒，因为表达自己内在的想法就是沟通的根本。你不用担心你的想法别人到底喜不喜欢，但是如果隐藏自己的想法，只会让别人永远误解下去，或者是对方永远也只从他的角度去思考，少了你的观点刺激，那就没有办法去激活彼此原本的想法。Emily 无论是对同事或者是对客户，他都很直率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哪怕是跟客户的想法冲突抵触，他也勇敢地发声。那第二个，我觉得即便他在人际关系里面有一些挫折被排挤，可是呢他化解的方式就是在他的专业上面呢，他并不害怕观点冲突，他是站稳他自己的立场，不轻易退让的，这个是在工作专业上面的一个态度。因为像是在第三集里面啊，他的香水品牌的客户呢，就是在拍广告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广告脚本就是让模特儿在桥上，亚历山大三世的大桥上面呢全裸行走，然后只喷了香水，只穿香水，这样子拍广告。这让 Emily 很担心说，哇，那这支广告会不会触犯了美国女性的主流价值？因为她的香水品牌呢是跨国的，这是国际的一个品牌，不是只有法国的客群，也有美国女性的族群。所以 Emily 就会很担心，如果让美国的女性消费者看到的话，就很容易会觉得这个是物化女性啊。Emily 认为呢，女人不应该要为了得到男性的注视而裸体，因为她觉得这个广告呢，脚本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女人，认为裸体呢是性感，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种性别歧视。但是 法国的客户，这个品牌客户安东尼，他就说了，这个模特儿他要用他的裸体来获得男性注视，这是他的梦想，这个模特儿的梦想，他梦想成为性感的象征，希望所有的男人都会着迷于他的裸体。这并不是福音于男性父权的价值观底下，这个裸女呢才是真正拥有权力的人，因为她控制着男人的欲望跟目光。从安东尼的角度来看，他觉得其实女性她有自己的欲望，她想要用她的身体去获得男人关注，这并不是物化女性，我们应该要尊重这个女性她自己的自主权，而不是被道德魔人贴上物化女性的标签。但是 Emily 在她的行销公关的专业上，她会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子的解读。在美国，如果这个广告被美国的消费者看到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贴上物化女性这样子的标签。所以 Emily 认为这有性别歧视的风险在。在公关的角度，确实是需要考量不同文化的解读，于是他们最后决定，那不然我们干脆在 Twitter 上面呢发起讨论，问问大家这到底是性感还是性别歧视。那其实这个操作也是获得品牌声量的方式哦，而且非常具争议性，但是无论如何有被讨论都是好事，因为可以触及最大的声量，被关注到嘛。所以事实证明他们真的在 Twitter 这么做了，而且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对于这个品牌直至广告的讨论度就引起了话题。所以我认为在职场上面呢，就是即便你可能在人际关系里面不是那么的顺，可是如果你因为你的人际关系可能被排挤了，或是你感觉到大家不喜欢你，反而影响到你在专业上的表现的话，我觉得这可能会让整个局面，或是让你个人的专业度呢，反而会越来越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所以 Emily 她的例子就很棒，就是就算公司的人都不喜欢她，主管也不喜欢她，可是在她的公关操作的专业上面，她不会害怕观点冲突，她还是会勇敢的表达她认为在专业上面应该要考量的是什么。对，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要融入大家嘛，就会以大家说的为准，即便他心里面觉得不对，这不 OK， 可是因为人际关系嘛，他想要讨好大家，或者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更讨厌他，就反而会失了自己专业的那个底线，这可能也不见得是个好事。所以我觉得 Emily 他在他自己的行销专业上面，他一直守着那一条分界点，他很踩稳自己的立场，这一点其实是蛮值得学习的。然后第三个反击的方式，他就是很擅长用黑色幽默去化解尴尬哦。因为像一开始他的男同事，他有两位就是又爱逗他，然后但其实对他很好的两个男同事，一开始很喜欢用法语嘲笑他乡巴佬，还以为他听不懂。后来他发现他被骂乡巴佬之后呢，男同事又用乡巴佬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就直接用法语去你的去回应这个恶作剧的男同事。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黑色的幽默，虽然最后男同事没有因为这样子生气啦，反而觉得哇他很有个性，而开始渐渐欣赏 Emily。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像他收到男同事画了一张男性生殖器的图嘛，放在他桌上跟他抗议说我不爽你的什么企业教条。他收到的当下他当然很生气啊，所以过几天他也很不客气的订了一个有大屌造型的蛋糕请那位同事吃。结果你猜怎么样，这个收到蛋糕的同事笑得超开心的，他觉得 Emily 很幽默。这种反击其实是恰到好处的，因为对同事说一句去你的，或者是送他一个有大屌造型的蛋糕，并不会真的造成什么侵犯还是伤害，但是呢却适度的让法国同事知道自己也不是好惹的，自己不喜欢被这样子对待。所以当你遇到对你很不客气，言语攻击你，酸言酸语或冷言冷语的同事的时候，你不妨适度的也用黑色幽默反击回去。毕竟呢有些人他就是会得寸进尺，以为你很好欺负，但是 Emily 的方式你可以参考一下。 反正他们都不担心他们的言语冒犯会不会让你不开心，你又何必害怕让他们不高兴呢？第四招呢，就是我觉得 Emily 她的真诚呢，最后就是日久见人心啊。Emily 的初来乍到确实是引起蛮多误会和争议的，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是无可厚非的，就像在职场上面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毕业于不同的学校科系，然后我们来自不同的城市国家，要勉强别人很快的就接受自己，跟勉强自己很快的融入他人是一样困难的。有时候你可能会纳闷，工作上到底是要做好事情还是要做好人情，大家是来把事情完成的还是来讨好别人的。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我把事情做好就好啦，同事喜不喜欢我无所谓。在 Emily 经过一番努力，她发现同事还是不喜欢她之后，她也就放下了要受欢迎这件事情的执着，他反而专注在协助客户的品牌行销上，去发挥他工作上的专业度。当然他还是保有美国人那种乐观积极向上进取的动力，但也慢慢的去观察法国人做事情的方法跟步调。在我看来啊，在整个剧集里面，因为现在就是播完第一季，然后总共十集嘛，在第一季他的美国风格一样是非常的浓厚，他并没有因为就是日子久了他就开始慢慢的脱离了美国美式作风，然后变成一个法国作风的女生，也没有啊，他还是用他的美国风格，然后很率真的做自己，想要关心别人的时候他就会付诸行动。虽然他一开始这么热心的去关心 Sylvie， 然后自己觉得很贴心的想要帮 Sylvie 化解一些尴尬，但是其实从 Sylvie 的反应看起来，这个主管觉得 Emily 的关心是很多余的，而且很爱管闲事的。即便呢 Emily 她其实是释出善意，不断的去示好，但是同事也显然不太领情诶。不过 Emily 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她很真诚，真诚的表达自己的关心，也真诚的表达自己的不开心。例如像刚刚有讲到她反击被排挤的一些作风啊，这些都是让同事更了解她真实的个性。即便做事情的方式不同，可是她也没有放弃沟通，仍然很乐于跟同事交流自己的观点。Emily 一开始的认真积极啊，她是被同事冠上工作狂的标签，但也因为她积极不放弃的态度跟专业，慢慢的累积法国同事对她的信任跟肯定，而且也改变了法国人看美国人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她真的不是初来乍到就可以 setting 好的事情，更不要再提那什么企业守则了，那真的是非常恐怖的噩梦一场了。职场人际关系本来就急不得嘛，而且保有工作上的专业呢，才能够让别人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相信你，信任你，而且你真诚的待人也会日久见人心，这个都是不要着急，要慢慢来的。也许工作上的逢场作戏固然可以让你左右逢源，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你要赢得别人内心的尊敬的话，你的真诚还是必须的。以上就是我看完这一季十集呢，我对艾米丽在巴黎呢，在职场上面有一些省思跟启发，就是包含成为职场讨厌鬼的四个原因，以及好，倘若你真的被排挤了，那我们来看 Emily 有哪四招的化解心法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希望大家呢也对这部戏呢有兴趣，那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你会非常的享受在它的视觉体验，然后以及它里面探讨的议题哦。每一集其实都短短的，所以很快就看完十集了，而且我现在也蛮期待他出下一季的，就让我重新回到就是90年代那种 Sexy and the City 的那种期待的感觉。 对啊，所以现在在 Netflix 上面就可以看到咯。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节目，而且帮我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打新评分和留言，我会非常感谢你的。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